行啊，27年一直到180年，啊，这个他们普通叫做 Pax Romana， 这个 Pax Romana 就是指着罗马的和平时期、和平繁荣时期。那谁带进来的？就雅古斯都带进来的，啊，那么尤其是约翰那个时候写启示录，一直到180年，那么那一段可以说是 The Golden Age of Roman Empire， 就是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他们的黄金时代，那么然后呢？从那里以后，就这是第一匹马。那第二匹马就第二个印呢，啊，就是从192年一直到284年，另外一个92年。那么我们说过，这个92年呢，这个92年是个最混乱的，最混乱的92年。在整部罗马历史里面，他们认为是那个时候根本是刀剑掌权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整个罗马帝国里面最混沌、最混乱，可以说，而且这个可以说内战不断。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光是在这个92年里面就有32个皇帝。那记得啊，当他们黄金时代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呢只有经过6个皇帝。而经过多少年呢？从98到180年，你看见已经也差不多是82年，82年只有6个皇帝。但你现在92年有32个皇帝，还有27个要篡夺别人位置，你加在一起，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从来没有一段的历史像那段历史是那么乱的。所以你看历史派的弟兄姊妹就觉得说，你看这个就应该是应验了，第二个印，第二匹马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那么到了第三匹马，那果然的的确确是像这里所说的，那大概有30年之久。这个30年之久，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从284年以后，这个30年以后，那么你可以，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应验者，就是第三匹马的时候。那第四匹马呢？那么就是再接着下去的，那么那一段时间就是第四匹马所说的。那么研究历史的人告诉我们，的的确确在整个这个罗马，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有1/4，的确有的被野兽杀害，有的被刀剑给饥荒瘟一点，那么刚好是1/4。那么而且呢，最稀奇的就是其中有15年之久，瘟疫根本从来没有断过，瘟疫从来没有断过的。那么曾经有一度在罗马，每一天因着瘟疫要死5000人。所以这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所以现在如果你把它和罗马帝国的历史刚开始一对照的话，哎，你觉得这个不会是偶然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些历史派弟兄们，当他们把主的话跟圣经跟这个历史一对照的时候，哎，你看果然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然后呢，下面接着这就是第四个了，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知道说，你看见在罗马帝国头这个差不多是300多年，大概300多年，这个没有多久以后大家知道西罗马帝国就亡国了嘛。所以根据这样的话呢，那么大家就知道说这个这些预言的的确确像圣经所说是应验了。那么我们怎么领会这件事呢？我们已经说过，预言是有两重的应验，有近期的，有远期的。所以就着这四匹马近期的应验来讲，的确是应验在罗马帝国开国以后大概300年到400年中间的历史，这是没有错，这的确是四个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说过，因为罗马帝国这个是近期的应验，但是还有远期的应验呢。那么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说，这个等到主回来以前，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国的，那就是敌基督的国。那么敌基督的国是等到我们的主会脚踩在橄榄上以前一段的时间发生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诞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第一次来，我们的主第二次来也在罗马帝国，不过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原来罗马帝国的种种， 乃是要预言将来复兴以后罗马帝国的终，那就指着今天的欧盟来说的，那就是指着今天欧盟他们所在的版图，就是圣经里面的古罗马的版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慢慢慢慢自从欧盟开始以后，你看见这个第四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慢慢就开始抬头开始复兴了，那么到一个时候有十强要和敌基督要联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这个所谓未来派弟兄姊妹他们读这一段圣经一直往哪里推，他们往最后去推的，那么他推也没有错，原因在哪里？如果你真的这样领会的话，我们说过了，因为这个预言是从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到第一次的罗马历史的罗马帝国到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整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一次这个很明显看见近期的应验跟远期的应验，局部的应验跟将来全部的应验，所以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说一面是这个历史派的弟兄姊妹没有错，那么你看见未来派弟兄姊妹也没有错，原因在哪，他们看的不同。你看历史派他们是看到起初那一段，那未来派看到将来那个都是罗马帝国，不要忘记一个是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个第一个是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那个兽，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启示录所给我们看那个是同样一只兽，很像的，都是第四只兽。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如果大家懂得这个以后，你看见吗，原来好像大家拿着实验的望远镜，尤其你看将来远远你看好像很远很远，我记得那个这个双星大楼还没有这个还没有毁掉以前，我们如果从纽泽西过来的话啊，你远远看哎，这个很远很远看你看不出来这是两栋楼，好像一栋楼一样，但你慢慢靠近的时候你才看你原来是两栋的楼。同样的，如果拿着时间望远镜往前看的话，那么你知道说约翰当他看见的时候这个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了一面是指着罗马帝国早期发生的事果然发生在罗马帝国，不过那个范围很小，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呢就只是那个时候罗马从英国最多了嘛，人一到幼发拉底河，这个最多了不起了，所以那个时候马还跑不远，所以它的范围不是很大，所以地的四分之一就是罗马帝国的四分之一，如此而已。那么这指着什么？这是指着尤法拉底和以西的世界，不包括印度，也不包括中国，不包括其他的世界。但是呢，等到圣经讲到敌基督的国，等圣经讲到罗马帝国再复兴的时候，那是全球性的，那是的确是全球性的。所以你看那个马越跑越大，所以你才晓得这个战争是全球的战争，饥荒是全球的饥荒，死亡是全球的死亡，瘟疫是全球的瘟疫，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呢你看见吗，等到将来，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同样的是四匹马，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时间刚开始，那么就是罗马帝国，但如果你看将来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如果你看那个时候的版图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版图，但是你等到将来读到最后的时候乃是全球性。所以我在说这些预言呢刚开始的应验在头三百年，但是最终的应验乃是等到主回来以前。那我们现在呢实在说来我们就在这个节骨眼里面，我们可以说亲眼现在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第四个应，这个现在我们实在说来很清楚，就是整个全球情形来说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现在离开什么？离开罗马帝国复兴，完全的复兴已经很近很近，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罗马，看到欧盟已经起来，已经看到他们用铜币了。我们知道这个铜币，这个在罗马的世界里面，除了这一次欧盟他们用的那个铜币，这是这一次。那么再上一次就是罗马帝国的，有2000年一直没有这种统一的局面，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主的话实在是很可靠，主的话实在是证明说我们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所以这四匹马呢， 我们知道说其实他是从升天，主升天就已经开始跑了，还有其他慢慢后来跟着跑，那么一直跑的是跑到我们的主回来。所以这个预言呢是一直往前发展，四个大的趋势，再说四个大的趋势，这是肯定的。一个是福音，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瘟，一个是饥荒，还有一个就是瘟疫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四匹马。那么很明显的，从第五个印你看跟四匹马就不同了，就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四匹马的确跟罗马帝国发生关系，你看见吗？一个是指着他开始的时候，一个是指着他复兴的时候，都是那个第四只兽。所以如果大家懂得圣经预言的原则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为什么这四匹马是成为一个单位，而且是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主回来。那么到了后面三个印呢，那几乎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个四匹马几乎是同时往前跑的，同时往前跑的。那么大概从这个整个的结构来看呢，大概就是第五个印呢应该是很靠近我们主第二次回来，就做时间的时间表来说应该是这样，应该这样。那么而且呢，我们现在大概呢已经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的中间，大概这样。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五个印跟第六个印，还有呢这个第七个印开始以前的预备，那就是第七章的一部分，我们大概呢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印是什么。圣经说当我们的主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么这里很明显的乃是寻道者的呼喊呐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祭坛底下有被杀之人的灵魂，那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你知道这个第四个营里面很多人被杀，很多人被野兽吞吃，很多人被饥荒，很多人的瘟疫，这些人通通被杀害，但这些人都不是寻道者。所以现在的死呢是寻道者的死。所以这个是第五个营特别给我们看到，第一 他这里怎么说，他第一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当然指着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尤其这个神的道不要忘记，就是讲到第十九章那个白马上面骑着上面就是神的道，就是指着福音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不错，第五个印，第五个印。那么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比较靠近末期呢？因为这里用了一个名，用了一个词叫做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吗？那这里有一般人叫做住在地上的人，那么这一句话在启示录出现了好多次。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有特别的意思。这个住在地上的人就表这些人他们在地上筑窝，他们在地上生根的，他们不光爱世界，世界就成为他们的一切。这些人呢和世界是不能分开，和这个地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这个特别是什么？特别指着等到人类真的遍满这个地球的时候，那么今天实在说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所以大家可以，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第五个印，因为现在这些人呢是不光是布满在地上，而且是住在地上，是住在全地的。所以这个第五个印呢应该是等到什么大，这个主要的应验，主要的应验应该是等到我们的主快回来以前。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你有一种的情形，你发现这个死圣经特别把它分别出来，和第四个印的死不一样。第四个印的死有的人因着癌症死，有的因着自然死亡，有的因着瘟疫死的，有的因着刀剑死的，有的因着恐怖事件死的，那么有很多很多死的。但是呢到了第五个印，你就知道说到了那个时候，这个有一种几乎是全球性的逼迫。因为这里说到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历史上读到神的儿女受逼迫， 都是局部性的。那么就算前一段在苏联或者其他地方，这个已经可以说在地球上已经算是蛮大的地方，是个无神的国家，我这个。